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天气冷了，讲点南方的事情。这个其实南方估计也得降温啊。
啊，是。
这投稿人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喜子。喜子呢，他是一个大四的影视专业的学生。
哦。
他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他们应该是作业或者是这个毕设之类的，拍这个电影的时候遇到了一系列的离奇诡谲的事情。其实我们这边啊，有很多的这个鱼友都是从事相关专业的人。他不光是人学生，哦，还有这些编剧老师、导演老师，人都是已经从业了。
对对对，
包括我们最早，你记得最早做的跟拍电影相关的是谁的稿子吗？
我记得故事，但是谁我不记得。
老邓啊。
哦，
对，老邓他们拍电影就是
那跟我想的不是一个故事。
好的、啊，老邓最早他也是拍电影，然后碰到了一些离奇诡谲的事情。但之前我们做过这么多拍电影遇上的事情，我觉得跟投稿人喜子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我很少把话说这么绝对啊，且听这是什么事情。喜子说呢，他分享的这三个稿子啊，这三个事情都是在外面拍片子时候遇到的有点灵异的事情。这不是有一点，他先讲前两个，因为之间有关系，就今天咱们只讲前两个，第三个还没投过来啊。
对，
第一个事情呢发生在他大一那年，当时还是个萌新啊，就跟着学长学姐一起拍片子。他们的导演呢是本地的学姐，这学姐啊提议说我们拍一部恐怖短片。可能学姐本身爱好呀，那这个
喜欢
或者是擅长，就比方说我最喜欢的是宪法，但是我擅长婚姻法和劳动法。大家就现在就忘记了。回到稿子，学姐呢，她老家有一块闲置的木屋啊，就不是有一块了，有一座闲置的木屋可以当场地，就能省掉不少钱嘛，经费得到一些保证，加上大家都觉得，哎，拍恐怖片特别有意思。
哎，确实啊，
很快组了一个十来人的团队。
哦，
喜子给我透露了一下，说你在中国拍这种恐怖片啊，你别说有鬼，你说有妖，有妖的话好过审。哦，很奇怪吧。就有鬼肯定过不了啥，有妖可能就好，尺度可能松一些。
我们也确实有。
我们就去科学辩证好吗。回到稿子，当时呢他们为了营造气氛啊，选了一个挺偏远的城中村的农家乐，在农家乐呢就相当于当宾馆住了，就白天呢去拍，或者晚上也可能晚上去拍啊，然后休息的时候就回这个农家乐。这个地方啊在半山腰，旁边路上呢有一栋建了一半就废弃的三层小楼，基本上就是个框架，四面透风，只有柱子撑着。所以这块地方啊就是他们另外一处的这个采景地吧。有一处呢是学姐的那个空置的木屋，有一处呢就是这个废弃的楼了。他们当时是白天到的，一部分人准备器材，另外一部分人呢去废楼里面布置场景。因为旁边就是农家乐嘛，就没敢告诉老板说我们是来拍恐怖片的，只说我们是来拍点抖音视频。不然我说拍恐怖片可能人老板觉得晦气不让拍。晚上正式开拍，故事呢讲的是怨鬼附身的这个要需要报仇的这么个事儿。废楼那场戏呢它其实拍的内容是驱邪失败啊。所以一群人在二楼摆了很多贡品和驱邪的道具，比方说铜镜、纸钱、桃木剑和符纸，还有一些佛像啊、挂画呀、钟馗像之类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贡品呢用的是水果点心，用瓷碗装着。其实啊他们所有人，真的是所有人包括导演本身，不太懂规矩，只是按照自己平时看到电影里面的那种印象随便摆。有一些常识，比方说酒杯数量不能是双数啊，得是三的倍数啊，也仅仅是作为导演的这个学姐她自己小时候在家里面看到一些进祠堂之类的做法啊，从而进行了一些效仿。这么个操作。而且为了画面效果呢，他们当时把纸钱啊、符纸啊全部撕开，撒得满地都是，墙上还贴了不少。
这怎么吓人怎么来。
对，我就问他是不是一张完整的符都没有啊？喜子说对对，一张完整都没有。后来我想了一下，也白问，就都是网上拼多多买的，对吧？
是，
也白问。这样呢，一边拍就一边调整场景，慢慢慢慢就拍到后半夜了。因为要收音，现场特别安静，只能听到虫鸣鸟叫声。不知道几点钟，突然外面就传来了一个女孩子 非常清脆的歌声，
嗯，
唱的像方言，听不太懂，但是那么安静的环境里面听得特别清晰，所有人都听见了，大家一下子慌了，有几个女孩子吓到尖叫了啊，叫出来了。喜子说自己也吓得有点这个汗毛竖起来了，本来光线就暗，人本能的抱成团啊，就想抱团，他们挤在一起，现场混乱一团，也顾不上这歌声什么时候停的啊，等冷静下来的时候，哎，声音没有了。现在回想，他说最吓人的是那地方根本就不该有小孩，周围没住户，这农家乐呢当天只有他们这算是一组客人，没有别的客人，员工里面也没有女孩子，歌声呢听着只有几百米远，在寂静中啊显得特别的静，特别的清晰。这里他还补充了一下说，当时这个歌声啊也不好说是歌谣还是童谣，大家都听不懂，包括那个学姐也听不懂，学姐本地的嘛，
嗯，
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回去问这个学姐导演，他说我确实不太懂，但是过了挺久啊，就学姐当下就说我不太懂，我也没听过，这个可能是古老的方言对吧，或者是不是咱们本地方言，你像我们两个人，你让我们去听丽水话，我们俩可能也听不太懂。
对，
但是过了挺久，大概得有半年了，学姐在跟朋友的饭局上面自己说了这个事情，
哦，复述了，
把这个事情估计是当谈资啊或者干嘛的给朋友讲，哎，我们当年拍那片子啊，出了这么
才半年就当年了
啊，就出了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事情传到了喜子耳朵里面，所以当时啊学姐是明显是听懂的，她只是在拍电影的那个阶段对所有人都守口如瓶，说自己听不懂，有这个可能，还有可能就是学姐在饭局上吹牛逼啊，都有可能，具体的我们不可考，但是饭局上传出的说法是这个歌谣应该是福建地区的反话谣，喜子呢上网搜到了很多版本，但都找不到特别对应的版本，后面他是找到福建朋友问了一个大概的版本，虽然和当时听的有一些差异，但应该是最符合的版本了。我用普通话读一下，因为我确实不会福建话，这反话谣的这个普通话的这个读音是这样的啊，三十明月宫光熙熙，贼仔圆顶鲁地深，清明阿看见崖口阿喊，孤手阿去捉孤脚阿啄，竹啊竹，桃啊桃，贼仔给竹落下钩，鼓手阿举竹担，清明阿则去钩。这确实不太好懂啊，特别是咱们看不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童谣里面说的是什么啊，意思大概就是盲人看得见，哑巴叫得出声，残疾人去捉正常的人，
这不对吧，
对，所以就叫反话谣嘛，
对，
营造出的就是这种阴阳颠倒的诡异世界，就是你反倒是盲人看得见，哑巴叫出声啊，残疾人跑得比人都快啊，是这么一个反话。但这个事情出事之后呢，团队里面啊就回到当时了，团队里面年纪最大的一个朋友叫老刘，这老刘呢嗨26、27岁，但是也是确实也是当时年纪最大的人了啊，这大学生，咱们喜子才21嘛，20、21的样子啊，的大一应该19吧，19、20的样子。这个老刘呢是导演的朋友，就是那个学姐的朋友，他当时拿出了道具用的香，点了三根，对着各个方位鞠躬。喜子说我不确定这老刘懂不懂本地习俗啊，但是他做完这些之后呢，大家还是硬着头皮把剩下的镜头给拍完了
啊。
拍完之后呢，其他人先撤了，留下老刘跟喜子啊处理现场，他们得把墙上和地上的这个纸钱啊符纸啊全都收起来，并且呢找了一个东南角的柱子给烧掉了，这个应该是老刘提出来的。那剩下的这些香呢也全点了啊，每个人各拿了一把，他就跟着老刘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鞠躬，一边鞠躬一边烧香，这老刘嘴里面还念叨呢啊，不乐不乐不乐，也不知道说什么啊。喜子说我也跟着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念，虽然心里面有敬畏，但更多的是模仿，我只能念阿弥陀佛。等做完这些之后呢，两人才回去，回到这个农家乐的区，其实不远嘛，就在附近啊，感觉不太对劲。说整个区域啊黑的有点过分，照理来说就算是客人都睡了，你这个院子里的路灯啊走廊的照明啊应该有吧，
对啊，
你再不然你招牌灯应该亮着吧，你万一有人晚上来投诉呢，可眼前就漆黑一片，只有天上一点月光勉勉强强能照明， 整个农家乐，用喜子的话说，像沉在墨水里面一样，又黑又安静，什么虫鸣鸟叫啊，啥都没有了。他还跟老刘问呢，说会不会停电了？这老刘没说话，加快脚步，两个人摸黑走进了大厅，借着这个手机屏幕微弱的光亮，勉强能看到啊桌椅的轮廓。正准备他们两人把手里面的这些拍摄用的器材放下的时候，就听见大厅角落里面传来一阵哼哼唧唧的声音。
嗯，
两人就同时把手机电筒光照过去啊，发现发出声音的是这次短片的女主角，是小 A， 就喊她小 A 啊。
嗯，
此时小 A 呢，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面，就背对着老刘和喜子，身体微微摇晃，在这边晃。老刘喊了一声，意思是，小 A 你怎么还不睡呀？这么晚了，明天还有新的拍摄任务呢。小 A 没理他，依旧是在这边哼唱着什么歌。但是这个时候，老刘跟喜子都分辨出来了，小 A 唱的就是废楼那边听到的那个女孩子唱的歌声的调子。
哦，
只是小 A 有点五音不全，学的完全不像，而且他根本不会福建话，歌词也被他哼的含糊不清的。喜子当时害怕起来了，但是老刘胆子大，他就走过去直接拍人肩膀，哎，小 A， 小 A， 哎，干嘛呢？小 A 还是毫无反应，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反复就哼着之前的调子，眼神直勾勾的就盯着前面，前面就是墙，什么也没有。喜子汗毛竖起来了，说如果不是我们回来了，打开手机照亮了，那小 A 岂不是一直面对着，就坐在黑暗里面面对着一面空墙在这边唱歌。
嗯，
老刘突然说，哎，就咱们先别管，咱们去找其他人啊，说的很在理。当即呢，他们就先放下小 A 去找其他人了，因为这会儿一时半会儿应该也不会出危险，因为很急嘛，也没顾得上礼貌什么的，推门就进去了。等他们挨个推门查看，情况比想象中更加严重。当时是一个负责灯光的兄弟正坐在床上，就非常机械的一遍一遍的撕着手里面不知道从哪儿找出来的废纸在这边撕，还有一个女生呢躺在床上，眼睛瞪得滚圆，就盯着天花板，嘴里面喃喃自语，发出的也是那种奇奇怪怪的音调，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学那个歌谣啊，听着有点像福建话，听不懂。十来人的团队，除了喜子和老刘以及另外两个睡得挺死的这个男生，包括小 A 在内的五六个人，全部出现了这种诡异的状况。这投稿人直接在稿子里面就写了类似于中邪的状况。
嗯，
行为诡异，而且对外界刺激几乎没有反应，你摇他呀晃他呀抽他大嘴巴子呀都没反应，
不理
啊。两人彻底慌了，说深更半夜的荒山野岭的上哪找医生呢？最后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啊去找农家乐老板，就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了半天。然后这个农家乐老板这个房门里面才传来非常不耐烦的声音，是一个穿着背心的中年大叔开的门，看样子应该就是老板啊。他们语无伦次的把这个情况说了，说几个同学好像魔怔了，他也不敢讲中邪嘛，对吧，怕人忌讳。没想到这老板一听这个话呀，脸色就变难看了，就没追问细节啊，也没问怎么回事或者干嘛的，就指挥喜子和老刘还有另外两个，不是还有两同学正常吗？
对，
人只是睡得熟，现在被喊醒了啊，就连哄带拽的把所有行为诡异的同学全部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面。
哦，
过程比想象的更难，虽然这些人不反抗，但是身体很僵硬，行动很缓慢，特别是那个撕纸的那个负责灯光的朋友，就喜子和老刘基本上是半抬着过去的。
嗯，
除了一个负责运道具的小伙子，他可能有一点意识以外是跟着他们一起走的，但是眼神也很涣散啊。其他的人基本上都是连拖带拽。那这个过程中，老板依旧是没有打开任何的灯光，也没有去有任何帮他们的意思，就在这边指挥，哎，你把这个人也拉过去，把那个人也拉过去，那个房间啊，那个房间。别走错了啊！别撞到我椅子，这个人也拉过去，就这样，一点没有帮忙，
也正常嘛。
啊，
那掺和这个干啥？
是当下他们也没纠结，跟你说的一样啊，就不纠结了，就当时停电了。那后面呢，在喜子和老刘复盘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个疑点啊。等所有人都进了那个房间，老板说：“你们出来啊，你们四个就正常的先出来。”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哎呦！
拿了一大捆艾草，又拿出一把由竹子和不知道什么植物扎成的这个老扫把啊，然后用绳子把艾草和扫把挂在门楣上面。
哦，
哎，接着呢，让这个喜子和老刘就心里面就害怕的，这人又找来几根很粗的红色蜡烛，然后把它点燃了。 点燃之后呢，把这些蜡烛小心翼翼地放在这个门前的地上，围成了一个小小的半圆弧的这么一个形状。当时这人一边点蜡烛，一边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念叨呢，说：“还得找个白灯笼。”
还有白灯
笼。嗯，说这话。老刘和喜子当时没敢问啊，老板就挥挥手说：“没事没事，你们睡觉去吧。其他的明天早上再说。这里就 OK 了，就解决了。”
那就是人就不管了
啊，就
锁里面
啊，就锁里面了。这老刘和喜子哪里睡得着啊？就回到房间之后，两人面面相觑啊，就又惊恐又恐惧又难以置信。他晚上经历这种事情太诡异了，也不知道两人对坐了多久啊，最后还是太累了，就是迷迷糊糊睡过去了。第二天天蒙蒙亮，他跟老刘就被惊醒了，就不约而同的下床，估计两人得设了闹钟什么的，就冲向昨天晚上的房间，就看见此时房间门还是紧闭着，但是呢，就门上面不是昨天晚上有艾草和扫把吗？不见了。他们尝试去开门，明显这个门被锁住了，打不开，而且门口的地面上面干干净净的，你别说什么蜡烛了，连那个蜡滴的痕迹都没有。
嗯，
他们赶紧去找小 A 他们，结果哎。小 A 还有这个负责灯光的那朋友，还有其他的几个昨天晚上行为都很异常的同学，全部都好端端的坐在餐厅里面吃早饭，
就好了呗，
完全好了，就有说有笑的啊。看到老刘和这个喜太打招呼呢，说：“哎，昨天你们睡得怎么样啊？”就他们两人就试探着问起昨天的这个情况啊，说：“昨天你们没啥事儿吧？感觉如何啊？”
有点刻意了吧、
啊、这些人一脸茫然啊，说昨天晚上不是拍片子拍挺晚的，回来太累了就直接睡了，还碰到那什么诡异童谣，对吧，就挺害怕的，大家早点睡了。然后他们问，那你们有没有唱童谣什么呀？什么唱童谣，撕纸集中到一个房间，所有人完全没这个印象、
哦、
啊，有一个负责道具的那小伙子说自己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这喜子跟老刘当时彻底懵逼了，反复确认，跟每个人都确认，但所有人说法都是一样的，而且看这个神情不像是装的。
嗯，
喜子说，难道只有我跟老刘经历了这个事情，或者是我跟老刘昨天晚上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梦吗？
那还高度相似的
啊，你记得吗，昨天晚上其实是四个人，就除了喜子跟老刘还有两个没事儿，然后睡着的人被他们叫醒了，帮着一起把这一群人运进那个房间的。
对，
这两个人也说没有啊，我们一觉睡到天亮啊。
啊
啊、嗯！那不甘心之下呢，喜子跟老刘就拉着其中几个人找这个店老板对质，就农家乐老板对质。结果呢，前台站着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她说：“我是这里老板呀。”
啊
啊！你们说的什么呀？老刘赶紧说：“就昨天晚上中年大叔。”穿个什么白色小背心啊之类之类的。阿姨很笃定的告诉他们说，我们这儿没有四五十岁的男员工，我们员工男员工啊都是年轻人，昨天晚上值班的是一个女员工，而且她睡得也挺早的，根本就没有听到什么敲门声。
哦，
当时喜子和老刘站在那地方啊，就脚底冷气直冒啊，往头顶上窜啊。他们两人同时看到并且同时经历的，但是其他人却毫无记忆，关键是你这店老板都换人了，而那些什么红蜡烛呀、艾草啊、老扫把呀，更是不见踪影。
嗯，
这件事情最后呢，只能是不了了之了。他们当时就匆匆结束了拍摄，收拾东西就离开了这个农家乐。这里呢，喜子把他们这个短片里面的一些剧照吧，哎，发给我了。到时候我喊阿伟把人脸的部分厚厚码一下啊，毕竟这些东西是有版权的，人家有肖像权的，哎，大家可以看一眼。这拍摄的，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很红，
很红，
真的是恐怖片的氛围啊。然后喜子给我补充了一点，说你看啊，这个照片里面做仪式的这个女孩子，她在后面几天把腿摔断了，膝盖软骨错位了，
哎呦，
她提前回这个回我们大学那个城市了。
嗯，
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上面这个事情刚过几天。也是那个女孩已经回去了，而其他人呢补拍其他镜头，有一场戏需要喜子出镜，是在一个城中村的车库改成的小屋里面拍，讲的是他演的这个角色啊，通过监控发现了秘密，他当时在这个小屋厕所里面换衣服换戏服，自己的衣服呢就放在里面。那场戏其实拍得很顺利，结束之后呢，他回到厕所换回原来的黑色 T 恤，发现衣服上面啊有一个小孩子的手掌印，
就那小手印是脏的。
对，就像是这个手上面蘸着白色粉笔按上去的。
哦，
五指特别清晰，就喜子就说这不可能是我蹭墙蹭上去的。这个虽然厕所在小屋的最里面，我们是要进入拍摄的房间呢，必须途经这个厕所，而且这个小屋啊很窄，只有喜子、导演、摄影师、道具师四个人在里面拍。他从厕所出来之后呢，就没有再进去过了。同行的人呢，也不可能恶作剧，所以他说这个手印啊出现的非常诡异。
对，
他就把这个手印的事情给其他人说了嘛，大家说你赶紧拍掉啊，赶紧拍掉。虽然有点害怕，但他本身相对无神论一点，也没觉得什么伤害啊，就没有什么物理伤害嘛，就觉得是一个离奇的插曲啊，就把这个拍掉就了事了。但真正恐怖的事情是发生在老刘身上。这个老刘当时算是跟喜子共同经历了前几天的那个诡异事件嘛，两人关系变得挺好的，休息的时候呢都会在一起抽烟什么的。他们当时这个车库拍摄结束之后呀，就拉着老刘去抽烟，就喜子拉着他去抽烟，商量了一会儿呢，就我们怎么去分工搬运器材。你看这喜子不行，人要演电影还要搬器材。
嗯，
那就比方说我这个摄影器材放在哪辆车，我灯光放在哪辆车，因为除了摄影机以外，很多器材包括一些服饰什么的都需要妥善保管，不能磕着碰着可能容易坏。
对，
那奇怪的事情是这次啊，他跟老刘在这个车库外面蹲着抽烟，这半天这老刘也没反应。等他转头看向老刘的时候，他就保持着夹着香烟的姿势啊，蹲姿啊，一动不动的蹲在那儿，眼神也怪怪的，有点不聚焦。这喜子顿时心里面感觉是不是有事情啊，他想到之前的事情了嘛。
嗯，
就问说老刘，老刘你傻了呀，干嘛呢，烧到手了，要香烟烧到手了。
哎，对，
这老刘还是没反应，眼神呢就恢复正常了啊，从刚才那种发呆放空不对焦的这种状态变回来了。喜子也松了一口气，就用胳膊肘杵了杵他，说你想啥呢，问你话呢，你不理我。喜子话都没说完，老刘突然咬着牙，哎，从嘴里面憋出一句说，你别说话，我听不见他们唱歌了。
哎呦，
喜子说不夸张的时候，当时他真的是一下子跳起来了，往后连退了好几步，然后去认真听，四下安安静静，除了车库里面灯光摄影演员的这种交谈声以外，没有任何歌声。但老刘就一直蹲在那儿，保持着一样的姿势，手里面夹着烟头一动不动的，烟头都要烧到手了还是不动。喜子说原谅我胆小，我真的不敢再跟他对话了，赶紧转身进屋自己干活去了。
嗯，
那最后一天呢，收拾行李的时候啊，就准备走了，行李啊设备啊干嘛都要收起来。老刘把剧组里面的车啊倒车的时候开到沟里面去了，最后叫了拖车。那除此以外呢，好像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了。
嗯，
喜子最后说这就是我先投的这两件事，还有第三件事，因为第三件事跟上面这两个事情没啥关系，所以放在后面投。他也是希望无论是自己还是老刘啊，还是剧组里面的人，都尽快的能跟这些事情啊撇清干系，不要受到影响。投稿到此结束。
这是两件事呢，我听着怎么是一件事呢？
啊，是是
啊，
这两件事关联还蛮紧密的。
对，我他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突脸的东西吧？
对对，
但这还蛮吓人，就是尤其最后那一下，
细思极恐的，细思极恐。
老刘，
感觉其实大家都有多少受一点点影响啊？
啊。
但是这个受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无外乎就是咱们投稿人和老刘。
对，
投稿人是虽然他稿子里面没这么写啊，但咱们顺着他的意思去分析的话就被跟着了呗。
嗯，
即便是到了第二个地方，就隔了都好几天了，得有个三四天四五天，去第二个地方去拍摄，那东西还跟着，然后还在他这个背上面拍了个手印，
拍了一下，
哎，你听我唱歌呀，这种感觉。你看人老刘听得多仔细，
还真是啊
啊！
是老刘蹲那听不见的东西，还真蛮吓人的。
而且最让我觉得害怕的是，这个我没跟喜子聊，我怕我跟他聊完，他自己心里面犯嘀咕啊。就老刘说的不是你别说话，我听不见他唱歌，他说的是你别说话，我听不见他们唱歌。
对对对对，一帮子嘛，
不止一个，不止一个，
吓人、啊。
所以你觉得这个第一个那个农家乐老板那事儿是啥事儿呢？
哎，那也是真奇怪啊！
啊，啥都没有了，是农家乐这人家开门做生意，捉弄顾客犯不上啊。
那多大阵仗啊！你自己生意不错，这个不大可能啊。我倒是觉得，相比那一帮子中邪的吧， 相反，我觉得是老刘和喜子中招是中最深的。
哦，
人家可能是正常睡觉的，他俩是被脏东西给影响，
所以他们看到的都是异象。
哎，我觉得是这样。要不然你这多折腾啊，还换电源啥的。
哎，你别说，我最近怪奇物语看多了，不是第五季最近刚上映吗？我想的是他们会不会进入里世界了，他们去的是另外一个农家乐，那个农家乐里面都有问题。
哦，是这
样。然后对，老板说行，我这边处理完了，你们回去吧，他就回到这个正常的农家乐，然后两人再睡了一夜，然后清醒过来也是正常时间线，给我是这种感觉啊。然后里世界和表世界的一个差异。
嗯，
龙与地下人嘛。行，那不管如何也是希望咱们投稿人喜子后面的日子，以及他们全剧组啊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
是的。
今天这期节目要不是史力小还真做不出来，大家能听到最近的鲶鱼的更新节奏啊，一切不落，音频加 B 站加独家加这个咱们和两声加直播，几乎是做到日更了。我跟妙妙嗓子真的是扛不住啊，这不夸张的说，我们日均得消耗半盒的史力小。
没错，而且我还抽烟，叠在一起，每天早上总觉得嗓子有异物感，我都怀疑自己啊有慢性咽炎了。
你别说你了，我感觉我也有了。现在在这个录音这边啊，都开热空调，房间又干，你没有发现现在录音的时候啊，嗓子很快就难受了？
是啊，每天喝800杯水也不够用
啊。是的呀，还得试用史力小管用。我家有一个这个烟龄几十年的老舅也吃，这个嗓子卡痰啊，干嘛的，咳嗽啊，好多了。而且这牌子1958年就在英国上市了，66年就盯着咽喉这点事儿琢磨，全球一年卖4亿多盒，说是喉糖界的爱马仕，真的不夸张。
而且啊，真的还蛮好吃的。
哎，对
啊，我们吃甜橙味啊，很清爽，也不像别喉糖或者薄荷糖那么齁甜。那每次吃完啊，嗓子那种黏黏糊糊感觉稍微松快了一些。
我还了解了它的配方，里面还有这个医学指南共识的解痰小能手，就是盐酸氨溴索了，就像给喉咙装了把小扫帚一样啊。
是，
把卡着的这些痰扫得干干净净的，还添加了这个天然的薄荷醇和甜橙油，连口气问题都一并给解决了。
是，你像我这种老烟民来说啊，这吃饭之前、开会之前、还约会之前，偷偷含两颗，开口啊可清爽了，比这吃什么薄荷糖强多了。
而且独立小包装，你往兜里面一塞很方便啊，就很适合平时这些抽烟啊或者工作需要一直说话的人，导致有点慢性咽炎啊，平时还不常喝水，嗓子总是干干的人，特别是如果在恋爱期的朋友也可以常备清新口气。
而且最近啊，这不小流小感又来了，还挺严重的。
嗯，
大家呢可以提前在家里面备上他家另一款的这个特效黑加仑。
没错，这个感冒的朋友都知道啊，发烧易好，喉咙痛难，这款就是针对于各种喉咙痛，刀片嗓，只要5分钟就能击退喉痛不适，而且持续舒缓2小时，6岁以上全家老小都能吃，保质期有3年，囤着以备不时之需。
你别说啊，我之前那刀片嗓还真是靠它解决的。
哎，这不是冬天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吗？年末又忙，抵抗力真造不住，真心推荐大家囤起来。现在还有专为选择困难症朋友打造的礼袋装，用鲶鱼的专属链接购买，性价比极高，给自己买也可以给伴侣家人一起买，一起告别咽喉困扰。
没错。
行，那咱们话不多说，开始下一个故事。
好，今天我这边第二个是，依然是我们客服好友，我们喊他小林啊。
啊，
我这边呢也是个南方，是西南方的。
西南方
川渝地区的，和你刚才那事也有点像。
嗯，
中邪了。
哦，
中邪了。小林说我要讲的呢是他12岁时候经历的一件事情。
嗯，
那时候呢是21年。21年，
对，
今年16岁
啊。是，年纪不大嘛。
啊，17岁啊。嗯，是是是。他说当时我这个二姑姥爷过世了。
啊，
他们一家子正常就去奔丧嘛。
嗯，
他就介绍了一下这位二姑姥爷啊，酒鬼，嗜酒如命，就无时无刻啊，一天24小时，只要醒着都是醉醺醺的。
哦，
所以呢也就自然得了肝硬化，转成肝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哎呀，
这位老爷子吧，他还有3个女儿，但他对这几个女儿都不是特别好。
嗯，
他大女儿和二女儿和这老爷子关系啊都很紧张，但三女儿就是可能人特别善良啊，依旧对这个老爷子特别孝顺。
嗯，
小林说他们川渝那边啊一般都是土葬，还要讲究这个日子下葬。
嗯，
所以他们守灵会连续守个好几天，一般来说是3天，最长的小林自己就守过7天。
哦，
啊，这一次讲的怪事就发生在这二姑老爷的三女儿，就最孝顺那位回来守灵的那一天。
哦，守灵期间。
对，守灵期间他们那边晚上呢会请一些乐队过来表演节目。
嗯，
大致流程就是让直系亲属们啊来进行悼念，然后围着逝者转一圈，再跪到灵堂前面啊 烧纸钱。
嗯，
但到了这三女儿烧的时候啊，他哭得特别伤心，也能理解嘛，就是孝顺嘛，
对，
可能就是想自己父亲嘛，有那种声嘶力竭的感觉。
嗯，
磕完头之后，这三女儿突然就晕倒了，直接软在地上了。
啊，
那这周围人一看坏了，马上把她背回家里面去了，
伤心过度。
哎，大概过了十几分钟，那个背他人啊就很慌张的又跑下楼来了，
嗯，
和这个总管说了些什么话。这总管其实就是可能是我们这叫一条龙的这个负责人
司仪、
啊、他们那边就是管理组织整个红事白事的人、
啊、
都叫总管。
嗯，
那个总管呢就把敲锣打鼓吹唢呐的那个人叫上去了，没一会儿都摇着头下来了
啊
然后又叫了一些女性亲属上去，说这去世老人的三女啊太伤心了，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
啊，
说让这些亲戚啊上去和他聊聊天，开导开导他，
恢复一下、
啊、那咱们投稿人小林和妈妈也上去了。
嗯，
一进卧室就看到三女儿翘着二郎腿，双手压在脑袋后面就这么躺着，哎，
很怡然自得的样子，
哎，嘴里还哼着一些咱们小林听不懂的调子。
嗯，
这时候旁边一个岁数大的亲戚就说，哎呀，这估计他爸伤他身了。
哦，
他爸平时喝了酒美了嘛，就喜欢这么躺着，翘个二郎腿躺在床上。
嗯嗯，
这个看出来的女亲家就开始骂，说你这个背万年石的，可能是他们那边说法，
嗯，
就不大好听话嘛，自己把自己作死了，还整你女儿，反正骂的还蛮难听的。
是，
结果这位三女儿猛的一下就坐起来，就一直瞪着骂他那个人，
嗯，
嘴里一直在说话，但声音非常小。那个女的看见之后，就更肯定是他爸上身了、
啊、
出去又找总管去了。
哦，
这总管这还没办法，找了个风水先生过来看。
哦、
那个风水先生住的比较近，所以来的很快。
嗯，
他来了之后呢，就把小林这一帮亲戚都给赶出去了，所以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小林呢就不知道了，但隐约能听见、啊、有争吵声。
嗯，
还是两个男人的声音，完全不是那三女儿的声音
啊。
那个先生的声音突然拔得很高，说你到底还想要什么。
嗯，
然后呢屋子里就没声了。过了好久啊，这师傅才出来说，哎呦，我处理不了，我得找我师兄去。
哦，
哎，然后就走了。
那就事情蛮大
的。哎，走之前就叮嘱这个总管说，找几个力气大的人把他给看着，别让他跑了。
还要力气大。
哎，总管呢也照做了。
嗯，
但其实总管一直在问到底是不是他爸爸上身，但这个师傅呢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就走了，去搬救兵去了。
嗯，
后面呢总管带人进卧室了，小林他们也进去了。那总管就随口问了一句某某某，就这个二姑老爷、过世的这个老人的名字，就问他你是不是想喝酒了。
啊、哦、是啊、他酒蒙子嘛。
结果这三女儿说了一句颠覆咱们小林唯物主义的话。
嗯、
他说我是什么什么路啊，什么什么路呢，是咱们小林家这条路的名字，道路的名字
啊。
他说我是什么什么路上的土地菩萨
啊，
我不喝酒，我要香火啊，你们不给我出去就找去，然后起身就要下床。
不是他故去的父亲附身、
嗯、目前看来就不是嘛。
啊，
总管就连忙让那三个力气大的人去摁他，但明显就摁不住，因为小林看到是三女儿直接把摁他左手那人一下甩到右手边的床下面。
我这得多大力、
啊、甩飞了都、
啊、
把在场所有人都吓到了，也没人敢上前了。
是，
总管就连忙安抚说，就服软吧，说给您不要香火啊，已经安排人准备了，一会儿烧给你。
硬的不行来软的、
啊、就确实消停了，就又躺回床上了。
嗯，
一直到当天晚上一点多时候，那风水先生才回来。
嗯、
跟着一个中年人，咱们小林认识这中年人，他说我一眼就认出来，他是我们当地南天门道观的道士。
哦，
因为自己一家子、啊、年年都会去那边求平安符。
嗯，
那道士也是算是老熟人了。
嗯，
他呢什么没带，就带了几张符纸就进来了。
是，
凑到三女儿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然后对总管说去准备我要东西去。
啊，
小林看到的是拿了一大包的五谷，就五谷杂粮的五谷。
对，
一捆香，还有一叠黄纸。道士就说，我先下去啊，把这五谷撒了，让他这师弟呢，就一开始那师傅嘛，从卧室里面出来，一直到马路边，每走七步插一根香，还找了一大包土豆给他这个师弟。
土豆，
土豆，哎，好玩吧？
嗯、
那个小林就当时也在想，哎，这土豆干嘛用
是
后面才知道家里面是瓷砖，外面水泥地又没缝，箱插不上去、
哦、
所以要用土豆这东西代替泥土、
哦、
啊，
这么个说法。
他们这群人呢包括亲戚们啊，也就全都下来了。道士他呢是把这包五谷沿着这条街围着圈这么撒，一切做完之后呢，道士就把符纸烧了，然后还念了一段咒。过了一会儿呢，三女儿就一直跟着香走，他不七步一根香吗？
对，
没等他走进一根香，小林就眼睁睁的看到他眼睛睁得特别大，这三女儿、
啊、
然后嘴巴和鼻子一直在猛吸，香飘出来一眼全都吸了，
这就是要香火吗、
啊、就这么吸了一路啊，折腾半天走到马路边，就是这道士开始撒五谷的位置、
嗯、
他就不是正着走了，开始倒着走。
我去、
啊、倒着走，一边走一边把五谷往嘴里面塞，
生的
啊，生的呀，谁给你煮熟了？
我去、
啊、全程只有这道士跟着，估计也只有他敢跟着了。等走完回来，五谷也吃完，最后一根香也烧完了、
嗯、
一切都很巧，时间好像算的刚刚好一样。道士就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走了吧，你要的东西都给你了。说完呢，这三女儿就闭上眼开始流眼泪，然后就晕过去了、
哦、
等她醒过来之后就变正常了。小林说这件事呢亲眼得见，
嗯，
也就结束了啊。最后呢他贴了一个我们中间提到这个南天门道观的图片
啊
说他们一家子每年都会去，大家可以看一眼，
就我们到时候也要去一下
啊。也就是这件事之后啊，咱们小林开始对鬼神有很大的敬畏之心。
哦，我以为他是投稿说，也就是这件事情之后，我对这个南天门道观啊敬佩的不行。
对，那位道长呢，后面也说这东西确实就是这条街的土地，但是太久没人供它了，变成野仙了、
哦。
看你们家这边白事办那么大，啊，那么多香和纸钱烧了，把它给吸过来。
哦，所以才来这么一出。
对对，其实根本就不是他的酒鬼
父亲
啊。
哎呦，这事真的是碰，是真是碰上了，真碰上了。
嗯，
这三女儿也是，你不能说无妄之灾吧，因为这个事情你碰上不见得后面是坏事啊，你可能你的这个运势啊各方面因为此事会得到一些改变，是良性的改变，所以这个事情真不好说啊，真不好说，毕竟这土地嘛，它也不是什么孤魂野鬼。
对，
而且这道士人家也做的足够的符合这土地的心意，
嗯
啊，
都做上了，
对，就说哎还不错啊，行，那就赏你一个中彩票的机会吧。
赏中彩票的机会、
啊、三女儿没去买，
赏你一个不折腾你、
啊、
就行了啊。
是是，
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林投稿，就是啊到这边。
好嘞，好，前面我第二事情啊还真也是中邪的事情
哦，
中邪个事情，他叫 LL， 来自于客服号，也是喊小 L 吧，这最近好多小 L 啊，发现 L 姐和小 L 有很多。他这个事情呢退回来了，就跟我们比较近一点了，上学的事情。小 L 上初中的时候呢，一来呢老传统啊，就据说他们这个初中啊学校以前是火葬场，我们宿舍的位置呢就是烧死人的地方。
这
啊，就是那个焚化炉
啊。这语气是你自己加的吧？
是我自己加的，就是他听同学讲的嘛、
啊、
就同学之间又是学生，你学习很无聊，可能要把手机收走，那聊什么呢？就
聊这个，
就聊这个好玩嘛。就哎，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烧死人的，是不是真的？小丫说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学校后面啊，确实有这么一座坟山，不是那种陵墓样式的坟，是各种土堆样式的坟。就这个坟碑啊，上面有一些碑牌、墓碑，还是冲着他们宿舍这边。
嗯，
而且因为山势啊比较高。就山的地势高，比宿舍高，所以从他们窗口望过去啊，宿舍窗口望过去，你抬头看，有人看见那墓碑了。
哎呦，
一山的墓碑。我记得之前有一篇稿子是投稿人直接把照片发过来了，就是站在明显站在宿舍里面拍的，宿舍走廊拍的，背后是一排房间，房间的门，然后这面右手边的窗户对面就是一排坟山，啊，那张照片我印象特别深。
这玩意儿冬暖夏凉的，我、哦、冬也没法暖。
嗨，你
冬凉夏凉的，
夏天还有点用啊，冬天吓死人啊。那回到稿子，小艾补充呢说他自己是07年上的初中，那时候学校有点老啊，年纪估计跟咱们也差不多，07年初中嘛，对吧、
嗯？
这学校当时就是在小镇上面的，不大，一个年级200多人，宿舍条件呢一般，是教室改的，所以这个宿舍呀上下铺都能住几十个人，整个学校只有一个厕所。 这个就比较惨。
我去
啊，就学校加宿舍，就一个厕所。
这人家食堂排队，咱们厕所排队，
说不定这厕所也是教室改的呢。
哎，
也不好说啊。他们这个宿舍里面是没厕所的，从这个宿舍走去厕所有点远，你正常走路就是步行不加快的话，5分钟，没路灯。一般他们都是睡觉前几个人约着手拉手上厕所，上完厕所呢，夜里面就尽量不起夜了。
嗯，
有一天是凌晨5点左右，小燕是没办法了，
憋不住了，
憋醒了。他说一般起夜的时候呀，如果实在不行，你这个室友都不肯去，对吧？
嗯，
你可以叫宿管老师陪你去。
哦，
哎，但是那个时候夏天，5点已经有点微微亮了，他就自己去了。他走到能看见厕所的那个拐弯口的时候，就看见前面有一个女人穿着红色衣服。
嗯，
他以为是住校的老师起来上厕所，也没在意，就这么走进了厕所。那个厕所是旱厕，就坑位是不封闭的，一个坑位就是用一个拦腰的水泥墙隔着，人站在坑位是能看到的，但是蹲下就看不见了。大概就有10几个坑位，厕所里面是控灯，他进去的时候呢，厕所灯是黑着的，因为有人进去之后呀，灯黑了也喊不亮，他就觉得，哎，算了，就算了，就可能刚才那个进厕所的这个红衣服老师，人家也无所谓，黑乎乎的啊，我就正常上午还有点，马上天快亮了，有一点光呢，但他自己不行，他说我得把这个灯喊亮。不然我一脚踩进去。
嗯，
他习惯性的走到了自己的专属坑位上啊，倒数3个坑位啊，就在那边一直数呢啊，1、2、3，哎，没有人，我上厕所了，等一下来了。他还没上完，灯熄了。他等了一会儿呢，发现还是没有人喊亮，他就提裤子的时候把这个灯又喊亮了。这个时候他伸长了脖子往里面看了看，就往回看了看，后面2个坑位是没有人的。
嗯，
哎，不对呀。小燕说我亲眼看见那个红衣服女人进厕所的，怎么这会儿厕所每个坑位都没有人？那正常，她是一路往后走的，走到了倒数3个坑位，
对，
她路过的坑位都没人，那这个红色衣服的女人吧，要么倒数第一，要么倒数第二，
对，就最后2个了嘛。
对，这会儿都没有。她当时想的是也不知道自己是缺哪根筋了，没觉得害怕，就回宿舍睡觉了，她都没把这个事情放心上，甚至第二天都不记得了。啊，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因为这个事件发生距离现在有点远啊，可能这个很久了，他也不记得那天晚上隔了多久啊，可能一周，也可能是一周半之类的，也可能是2星期。有一天呢，他们是9点半下晚自习，11点熄灯睡觉，中间还是有一段这个算是自由活动的时间吧，你可以写写作业或者洗洗衣服之类的。
嗯，
他们就在宿舍里面聊天。当时有3个宿舍，2个宿舍在1楼，他们还说笑呢，说哎呦，听见这个旁边宿舍还挺吵的，说着说着就听见旁边宿舍有女生尖叫着，然后一群女生往外跑，他们宿舍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也跟着往外跑，像不像这个韩国那个宿舍的事情？
哦，
等跑到宿舍门口的空地上，就听见另外一个宿舍，不是3个宿舍吗？还有一个宿舍有这个砸热水壶的声音。
哎呦，
丢砰砰这种声音。
哦，就那胆，
还那胆
啊！
那时候他们就都是用热水壶打水的，所以这种热水壶资源非常的充沛啊。另外那个宿舍的宿舍长就紧紧拉着女生宿舍的闸门，然后说小杨疯了，在宿舍里面咬人砸东西，整个人都在发抖。
哎呦，
他说的这个小杨啊，就是另外那个宿舍的一个女同学。那还没等咱们投稿人小杨反应过来，宿管老师就过来了。
嗯，
就说怎么回事。那宿舍长就说小杨疯了，咬人砸东西。这个老师不信，说你把门打开。老师就进去看了，闸门打开的时候，这小杨刚好从宿舍出来，见着老师就直接扑上来，一下子把老师扑倒在地，他就一口往老师脖颈上面咬。
哎呦，就跟僵尸一样。
还好这老师还是比较敏锐吧，就侧过了一下，就把这脖子往旁边一侧，这小杨一口咬到老师的肩头。
这老师也是老猎魔人了
啊，
这也能躲过去？
躲过去了。有些女生见状就赶紧上去拉小杨，根本拉不开。他们宿舍跟男生宿舍只隔了一个过道，这男生此时也看到这个情况了嘛，就上来好几个人开始拉，一直来了4、5个男生才把这小杨啊把他嘴给拉开，然后又来了7、8个男生一起把小杨按在地上。
嗯，
说这个小杨只有1米5左右，7、8个男生才堪堪按得住。这时候呢，宿管老师就爬起来了，问这个宿舍长到底发生什么了。这宿舍长说不知道，和小杨玩的比较好的一个女生说啊，小杨下晚自习的时候还很正常的， 下来之后呢就说要去厕所，但是我不想去，就让他自己去了，他就自己去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强一回宿舍就开始咬人，开始摔东西，
啊，
这么个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当时小杨被七八个男生按在地上，还在那边嘶吼呢。与此同时，住校的几个老师也过来了，他们就组织呢让学生先去食堂，但是看热闹嘛，对吧？
嗯，
人人都妙妙，妙妙皆人人，
这什么玩意儿
啊？要是我就回宿舍了，
不要抹黑我
啊！大家都想知道怎么回事，就磨磨蹭蹭的走，快走！老师，我脚扭了，走慢一点。
是我鞋带散了。
这投稿人小燕说，我平时就比较磨蹭，这个时候呀就更磨蹭了。
是，
但是你磨蹭呢，周围人一旦不磨蹭，这个情况就显而易见了。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他走的可能过于慢了，然后人群就让开了，就他相当于落在人群后面了。小杨看见他，
嗯，
他跟小杨对视上了，刚才还在嘶吼的小杨这个时候由嘶吼狰狞的这个表情变成了笑，然后用着一个跟自己平时声音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也不像小女孩的声音啊，甚至可以说很粗犷，就看着这个小燕儿说，我见过你，说他见过小燕儿。
哦，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他后面又加了一句说，以前你是没有头的，我见过你，你怎么有头了，你是没有头的
啊，
说这话。他要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还被那七八个男生压在地上控制住了，他此时就一边奋力挣扎一边吼这些话，那其他人怎么看的，小燕说我不知道，他自己当场是吓死了。老师也听到了，明显也看到了，就这个被按在地上的小杨就是对着小燕说的，就跑过来问小燕说怎么回事。小燕压根就不记得那天晚上上厕所的事情了，也说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大家也没有往那方面想，没有往玄学方面想。再说宿舍就挨着的，小杨见过他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啊，老师就让他走了。但是小燕走的时候路过小杨，他倒没说什么话了，就只是看着他笑，那种阴恻恻的笑，当场的气氛非常的恐怖。小燕又说，我也不知道是缺哪根筋了，还是秉持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自己没去深研究这个事情。之后呢，小杨应该是被送进医院了，第二天他妈妈来接他回去的。再往后小杨就没有来上学了，是怎么回事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这个镇上上学啊就是他们几个村的，多少都认识一点，他就去打听小杨到底怎么回事。打听到的消息是这个小杨精神不太正常。那时候呢小艾还感叹两句说，哎，没把这个事情跟家里面人说，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什么其他情况啊。
嗯，
那再往后就是听同学讨论这个事情，慢慢慢慢的他才回忆起来，哦，在小杨这个事情一周前还是两周前，我上过厕所，我看了一个红衣服女人。
对啊，
同学都说了很多自己的看法，有的靠谱，有的很不切实际。有的同学说法非常吓人，他说小杨是不是给那个厕所红衣女鬼附体了啊？是还是说被别的什么东西附上了，他说看见你还说没有头，可能说的不是你啊。
哦，
就这么个话。然后我觉得这个话，嗯，顺常联想嘛，倒也没有什么说法。另外一个同学说，嗯，不，我觉得不是红衣女鬼附上这个小杨了，是啥呢？是有别的东西附上小杨了，附他身体这个其他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妖魔鬼怪。他说看到你，他说看到你啊，看到的不是你小燕自己
身上的，
对，看到你身上的那个红衣服女人。
啊
啊，说不定就是那个红衣服的。投稿到此结束。
哎呦，我发现啊，今天讲的基本都是这种，
嗯，
中完邪力气会变大。
哦，是是是
是，
其实不光中完邪力气会变大，就是我在我的浅薄的人生经验中、生活经验中得知，人在精神出问题的时候，他的力气会变大
啊。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他的内分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多巴胺啊，或者肾上腺素啊，它分泌都是正常的嘛。
嗯，
当你这个内分泌出问题的时候，可能它一分泌过多，你就有劲儿。
哦
啊，
突破极限，
是是是是，不是网上经常有人，这我不知道真假的，说老太太救孙子单手抬汽车，哎呦，抬完之后就是因为肾上腺素它剧毒嘛，嘎了，就是它就分泌这么一下，人没了。
对，
就回到这稿子，因为我想的就是他同学的意思就是，你小 L 两周前在那个厕所对吧，看到那东西，你觉得没事儿，那其实那东西附上你了。
嗯，你不知道呗。
啊，就富商小杨的可能是一个白衣服，这两人这两鬼彼此认识，
遇见过
啊，说看见你了，你之前不是没头的吗？穿个红衣服，你这会儿怎么有头了呢？
啊，学校里面就是他们的住所嘛，
啊，
那么多那个粉。
是、
啊、
对，是这种感觉。
对，就学生一个宿舍，他们一个宿舍，
他们可能就没有宿舍，就在厕所附近
啊，
那就污秽之地嘛。
真是，
也是感谢咱们小燕的投稿啊，希望他跟同学们在后面的日子里面都是平安的啊。
是的，
这稿子到这儿。
好，今天最后一个，我们客服号又喊他小英啊。
嗯，
小英这我觉得算是奇事吧，怪事、
嗯、
因为我们接了得几千篇稿子，
嗯，
没遇上过啊，所以他呢、
啊、
也想问问看，就是我们看见过这么多事情有没有遭遇类似，确实也没有啊、
嗯、
有没有遇见过以牙齿为实体的脏东西，
牙齿为实体的
啊，或者可以说是整个口腔。
我去，
小燕就说投稿前一天啊，
嗯，
他一个人在家，平时家里猫猫呢晚上都是睡猫窝的，昨天呢他就想着我一个人嘛，床也大，让两个猫猫和我一起睡得了、
嗯、
然后就给卧室门开了一条缝，睡到2:50的时候，这两猫实在闹腾厉害，确实也进来睡了啊，
对，
太闹腾了，就把他俩又放回客厅，把卧室门给锁死了，后悔了呗、
啊、
就一个人睡了嘛，
对，
结果躺床上睡没多久睡着了，
嗯，
睡着之后迷迷糊糊时候啊，小英就觉得自己肚子上有东西，
猫猫，
他就不关门了嘛，
越狱。
小英说当时我是盖着被子的、
嗯、
逐渐清醒，就感觉有舌头在舔我肚子这一块，然后还轻轻咬我肚子、
啊、
就跟小猫小狗玩的时候轻轻咬的那种感觉、
嗯、
虚虚的咬，但能感觉到牙齿，
嗯，
然后自己一下就清醒了，特别紧张啊，感觉肚子往下可能下肢部分不能动的
啊，
但手是没问题的，他呢就伸手去抓住这个牙齿了，或者说应该是嘴巴，很诡异
啊，
因为他说我摸上去这应该是人的牙齿啊，
哎呀，
上下各一排嘛，
就没有尖的
啊，加上舌头的构造，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去、
啊、然后他就摸了摸，摸得特别清晰，他就是微微的张着嘴，然后啊满口的牙，
让我想到那个著名的海龟汤了、
哎呦喂，是。那小英说当时不知道这东西是被我抓住了还是他就没动、
嗯、
反正摸他那段时间啊，他就一个造型没活动过了、哎、因为小英害怕嘛，他担心这东西还会咬，就用手狠狠地掰住上下牙床、啊、
哎呀，
就是两个大拇指塞到这嘴里面用力上下的掰，这种情况下他说我大拇指能很明显感觉到这牙膛的触感，
嗯，
确实是有肉的那种感觉，
是
当时就想把嘴掰开，但是无论如何啊他都不动，然后小英慢慢的就把手拿出来想直接把这嘴给推开，发现、啊、也推不动、啊、
嗯，
都出汗了，这东西还压在肚子上纹丝未动，他就想着反正我上半身能动嘛，手也能动，那我就开灯啊，但是又怕一个手防不住他咬自己，
嗯，
缓慢的把手抽出来，然后才摸到他外面是什么样的，
啥样，
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整过牙，那整牙之前需要先用石膏倒模、
嗯、
然后做出来一个牙模，
嗯，
一般整牙的这个倒模除了上下牙和牙膛是1:1倒模的，这个模具上下外观啊是平面的，
嗯
啊，是这样，但他此时摸到这个脏东西啊和这个倒模区别就是他上下是圆的，而且整个是个球体、
哦、
看到这儿我就觉得是个恶心版的吃豆人
啊，对对对，
啊对吧？吃豆人
有一个那个电影，就是一个老师说让同学杀死自己，就是一个大圆头，一口白牙那个东西，像章鱼怪一样。
是暗杀教室还叫啥？
啊对对对，
是吧？
是那个，
嗯。啊，接着说啊，他说就像一个圆中间劈开了，然后塞了个人的嘴巴进去。
嗯
啊
嗯，
但是其实不能叫做嘴，因为他说没有嘴唇
啊。
那在这期间，这东西也没动。小英呢就一直用手就握住这个嘴，然后另一只手呢就摸这个灯的开关、
啊、
手刚要碰开关，这个嘴巴和这个压在自己身上感觉立刻就消失了、
嗯、
甚至他另一只抓嘴的这个手因为用力太猛还把自己还推出去了一点，就突然就落空了嘛、
嗯、是，
然后等自己能动之后，小英也觉得特别害怕，害怕了一会儿睡觉吧，换了个姿势继续睡，睡了没多久又不能动了， 也是肚子先有感觉，但很明显这次是从自己肚子左边一点一点挪到肚子正上方，然后这次是整个人都被压住了，动不了。
嗯，
想骂脏话依然是和咱们之前很多投稿一样啊，发不出任何声音。这次呢，小银币刚才还害怕，因为没有任何办法嘛，所以特别紧张，就在脑子里面不停的骂。突然啊，身上也就轻了，因为一直骂街，在没有被压之后啊，特别大声的骂出声来。
嗯，
但是还是害怕，就不敢睁眼看了，因为他觉得此时我卧室里面有两个东西在看我，
还不止一个，
一个在床的右上方，一个在我床的左边地上站着，特别明显，特别具象的感觉。
他不是两只猫吗？
猫不在外面吗？
啊，
小英呢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说是我闭着眼睛一直骂，等过了很久，骂了很久，一直没有被凝视的感觉，才睡了一会儿。
嗯，
然后到早上起床呢，就没有发生怪异的事情了。所以他今天呢，就过来把稿子投给我。
啊，
有这么一个，
这么个
算是鬼压床的事情吧。
小英是钝感力之王、
嗯，
我可能第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睡不着了。
啊，对，他也不敢、也不敢睁开眼睛嘛。
嗯，哎，我说一个事儿，不是破梗啊，小英不是破梗啊，就你知道我原来我有三只猫嘛，
嗯，
有一只中华田园猫，然后有一个暹罗，还有一个这个英短。你知道为什么把那个中华田园猫送到我爸妈家吗？
嗯。
那家伙会开门，
嗯，
他开门开到什么程度？一开始他只是把门打开，然后把我家暹罗赶出去，
嗯，
到后面是我把门反锁，不是我们这边反锁的门，大部分是我不是那种电子门锁，
嗯，
它是有个小
小旋钮，
哎，对对，
小旋钮，
它能开这个，
哦，
到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只能你用钥匙把门反锁了，才得以。这个情况
养的已经不是猫了吧？
太聪明了，
这聪明到有点吓人了。
而且它已经是为了这个健康绝育了嘛？它现在在我爸妈家会把那个纱窗撕破，然后到外面转一圈，跟小母猫约会再回来。因为我爸妈是二楼，
你家猫挺费纱窗啊。
哦，它那面纱窗已经修了好多次了。
哎呦，是
啊。回到小英这稿子啊，就扯得有点远了。我帮你按顺序回忆一下啊、
嗯，
咱们第一篇跟小英这稿子有类似新冠的是一个咱们的付费稿子，投稿人是一个室内动物园的饲养员，
嗯、
但是他其实不是饲养，他主要负责的是打扫。他负责的那个区域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养大泥的池子啊、大娃娃鱼
啊、
一米多长的大泥，贼大。
嗯，
他说有一次他为什么来投稿，有一次在打扫的时候发现这大泥嘴里面有一颗人牙。
哦，是
啊，
记下来，
对吧、嗯、然后还有接着第二篇跟牙齿相关的是我们一个投稿人，就是免费了，也是音频这边啊，他是不停的脸上身上过敏，他就去辞职，然后各种原因他公家单位辞不掉，要盖很多章嘛，然后陆陆续续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做梦，梦里面就是有一个很诡异的人捧着满口牙跟他说事情。
嗯
啊，然后第三篇是啥的具体我忘记了，这确实是忘记了，也是有个牙的事情，但是第四篇、啊、咱还没用啊，就后面我来用啊。
哦，也是牙，
也是牙、
啊、
也是牙，是一个生物它长了人牙的这么一个稿子，可能排序到月底或者明年一月份来用吧。
这牙好恶心啊。你说是只要不是人你长人牙都恶心
啊。对啊，所以我当时一听第一反应是那个很著名的这个海龟汤嘛，嗯，对吧？以为是摸自家狗
啊，对 对, 对，
他不是通过牙觉得不，他通过舌头的触感觉得不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第二个反应是猪的牙、
嗯，
你如果说看不见的，光用手感去摸的话，你有一定概率会觉得这个牙齿是人的牙。
咦
啊，所以美国有一个案件啊。那个农场主把他杀的人全部喂猪了，
嗯，
永远你发现不了。
对，猪这个处理这个尸体能力是一绝
啊，这个物种比较强悍
啊，对，
比较强悍，
什么也都吃。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小英真的就是你别碰到，你实在不行你碰点鬼，你别碰人好吗？对吧？
什么玩意儿？
安全第一，你碰到一歹徒进，
你碰你碰猫，你碰猫
啊？对，碰猫。
祝福一下，祝福一下，
是祝福一下，
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英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之后关注跟之前。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意给我们投稿，两个符号您投一个就可以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